中共恐嚇丹麥首相，川普遭遇刺客未遂，震驚全球。美國特設駐黎巴嫩使館人員，中東臨界點。川普訪華前夕，拘押案家屬走進國會。俄羅斯冠軍點讚，劉美賢冬奧金牌背後。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睇熱點觀察，以下是詳細內容。最近中共恐嚇要令丹麥首相出事，就好似早前有中共外交官揚言要斬首日本首相一樣。消息一出，再一次震驚世界。日前丹麥自由聯盟黨的教會發言人安德森俾新唐人記者的一封信中表示，中共大使館的聲明顯然是外國勢力試圖干涉丹麥的集會、言論和宗教自由。分析人士指出，這種擺明威脅世界他國元首人身安全的愚蠢粗魯的動作在歷史上少有。在近年美國、日本等元首多次遭遇襲擊的背景下，中共為何夠膽一而再這樣做呢？中共恐嚇丹麥首相，要令丹麥首相出事的起因是中共恐懼是一場展現真正華夏5000年正統文化的藝術演出，就是神韻藝術團的文藝演出。據了解，神韻藝術團將於今年3月30日到4月2日來臨丹麥首都哥本哈根的皇家體育館，為當地民眾帶來5場頂級的藝術盛典。不過中共就企圖破壞這場藝術演出，散佈仇恨言論、抹黑肇事，企圖進行跨國鎮壓。早在今年1月8日，中共駐丹麥大使館在他的網站用中英文發表言論，試圖阻止海外華人和丹麥民眾前往觀看神韻。2月10日，丹麥的神韻主辦單位收到一封匿名恐嚇信，信件以若執意進行神韻演出，丹麥首相將出事為題，以首相及政府高層人員的安全作為要挟，企圖恐嚇主辦單位取消演出。這個令人想到去年11月初中共駐日本大阪總領事涉嫌要斬首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事件，這次就輪到丹麥首相被恐嚇了。分析人士指出，中共認為國際社會無奈於他的各種恐嚇，他只要不行動，只是用語言將全天下搞到雞飛狗走，這樣就可以了，但是就盤算錯了。近年來，世界一些民主國家的元首被行刺事件確實屢有發生。川普最近一次遭遇刺客行刺事件是發生在2月22日，美國特勤局宣布當日凌晨1時30分左右，一名20多歲持槍男子非法闖入美國總統川普位於佛羅里達州的海湖莊園。特勤局在聲明中說，疑犯在海湖莊園的北門附近被發現，疑似攜帶散彈槍和汽油罐，並在對峙過程中被特勤局特工和中女攤員警長辦公室的一名警員擊斃。同時針對中共的恐嚇專家指出，中共的恐嚇屬違法行為，按照中共自己的刑法第293條的尋人滋事罪規定，辱罵恐嚇他人情節惡劣，可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若糾集他人多次進行上述行為，嚴重破壞社會秩序，則可處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並可同時處以罰款。尋人滋事罪是刑法中直接對恐嚇行為作出明確規定的罪名。如果行為人除了威脅、恐嚇，還有其他行為，比如強迫要他人交出財務、求饒、購買商品服務等等，這個時候威脅恐嚇的行為就是其他犯罪行為的一部分。中共不單止多次糾集他人進行恐嚇行為，近日更被指向丹麥首相及多名政要施壓，要求丹麥方面拒絕提供演出場地或劇院，甚至呼籲當地民眾不要入場觀看。相關做法不單只涉及恐嚇，亦帶有強迫他人提供服務的性質，恐嚇本身更成為其他行為的一部分。因為這樣，若按中共自身刑法的規定，相關行為可能觸及多項罪名， 而且在若干情况下属于较重处罚的范围，无论将之视为主要犯罪行为，亦或其他犯罪的组成部分，理论上都属于刑法所禁止的。中共在国际上盗窃知识产权，在贸易上不遵守国际法，在对俄乌战争对港台的承诺上一再违反律法文本，而且在中国国内对民众的人权迫害上处处事事都违反法律。分析人士指出，对中共来说，这些低级粗俗的流民行为正暴露了他外强中干的无能，继续无赖下去，中共亦知道只会越来越被世人厌弃。针对丹麦首相的恐吓，丹麦政要国会多位议员表示强烈谴责。2月17日，丹麦自由联盟党的社会文化发言人杜卡德指出，丹麦是一个崇尚自由的国家，中共的声明没有市场。在丹麦，我们拥有绝对的艺术自由，民众可以自由观看他们愿意去看的艺术。丹麦国会公民权委员会主席比若恩谴责中共对丹麦人施加影响，他说，我绝对不会听中共独裁政权关于民众参与各种活动的言论和想法。丹麦国会商务委员会主席金艾伦丁说，在丹麦，国家不会干涉民众参与什么或者不参与什么。我刚刚意识到在中国人民没有这种自由，因为这样中共大使馆亦试图影响丹麦人，这个是完全不可以接受的。我真心希望这里能令更多人想去看神韵演出。我们现在休息一阵，先听一个关于健康的问题。中医认为很多病都是起源于不畅通和体虚。现代人很多亚健康和慢性病，往往是整体气血不足，身体局部有出现淤塞、垃圾废物堆积，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就跟着来了。气血不足，人就容易疲劳，手脚冰冷，没有精神，睡得不好。所以调理身体，顺序不要搞错，先通再补，三高代谢补帮助疏通经络，清理身体多余废物，补气十八味，全面保养气血，填补身体不足，两者配合直达健康根本。现在健康520一次购买三樽保气十八味，还有7折优惠，链接我已经放了在置顶留言了，快点去看看吧。就在美伊新一轮关键谈判前夕，美国突然启动人员撤离行动，驻黎巴嫩大使馆几十名非必要人员低调离境。这一举动被外界视为局势进入临界点的信号。据路透社报道，华盛顿已下令缩减驻贝鲁特使馆规模，大约30至50名人员经贝鲁特拉菲克哈里里国际机场离开。美国国务院强调，使馆仍维持核心运作，感到是属于审慎安排，目的是在安全评估后降低风险，而非全面关闭。时间极为敏感，美伊原定这个星期在日内瓦举行第三轮间接会谈，焦点仍是伊朗核计划问题。美国总统川普之前表示，希望达成有意义的协议，阻止伊朗发展核能力，同时警告若谈判失败，局势可能出现严重后果。与此同时，美军在中东的部署明显加强，两艘航空母舰已进入区域，第二艘福特号航空母舰抵达希腊克里特岛附近的苏达湾，几十架战机和预警机同步就位。外界认为这个是自伊拉克战争前夕以来，美国在这个地区规模罕见的一次兵力集结。路透社还披露，美国已经从叙利亚部分基地调整部队规模，虽然华府否认这样做和可能对伊朗采取行动有关，但分析人士指出，这种重新部署通常意味着在降低潜在风险。同时，伊朗国内近期爆发新一轮抗议活动，社会气氛紧张。外交部长阿拉格齐表示，预计将同美方特使魏科夫会面，并强调通过外交方式解决问题仍然可能。 除了美国，印度政府亦罕见发表紧急提醒，要求在伊朗的本国公民利用商业航班等方式尽快离境，并保持与使馆联系。这个显示区域国家已经开始为最坏情况做准备。分析人士指出，历史告诉大家，美国过去在重大行动前确实曾撤离驻外人员，接下来的几日可能决定中东未来几年的走向，谈判能不能够降温，定是紧张形势继续上升，全球市场、能源通道，甚至更广泛的国际格局都在等待答案。日前，美国众议院议长约翰逊邀请了一位维吾尔族医生的女儿，请她作为嘉宾出席川普总统2月24日在国会发表的国情咨文演讲。这名女子的母亲因家人批评中共当局的政策被囚禁了7年多。约翰逊邀请的这名女子叫做齐巴穆拉特，她妈妈古丽仙阿巴斯医生自2018年起一直被中共当局拘押。穆拉特和她的姨妈如仙阿巴斯长期以来一直公开表示，他们认为中共拘押古丽仙是和她的妹妹如仙采取的报复措施，因为如仙公开批评中共政府对待维吾尔人的方式包括大规模拘禁和强迫劳动。如仙阿巴斯是美籍维吾尔裔人权活动人士，担任总部设在华盛顿特区的权益组织维吾尔运动的执行董事，亦是总部设于德国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的执行委员会主席。据国会三报报道，约翰逊是最先向他们媒体提供一份声明中表示，2018年在古丽仙阿巴斯医生的家人就中共对维吾尔穆斯林的残酷虐待公开发声几日之后，他就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遭中共强制拘留并逮捕。在我们继续向国际社会揭露中共侵犯人权的行为，并呼吁释放所有被不公正拘留的人士的同时，我很荣幸能邀请阿巴斯医生的女儿齐巴穆拉特作为我们嘉宾出席川普总统的国情咨文演讲。穆拉特和她的母亲之前曾受到美国众议院对中共委员会成员以及其他议员的关注。2015年10月，美国国会对华事务重要议员曾联名去信川普总统，呼吁他在会晤中共党魁习近平的时候亲自提及阿巴斯及其他被中共拘押者的案件。川普总统预计将在3月31日至4月2日访问中国。2026年米兰冬奥会，刘铭贤代表美国队出战，他先是在团队赛中夺金，之后在女子单人花式溜冰中强势登场。更令人意外的是，他几乎不依赖四周跳，而是凭藉流畅的滑行、音乐表达和感染力征服裁判和观众。2002年盐湖城冬奥会冠军阿古丁在俄罗斯 Sports Express 撰文直言，夺冠是理所当然。他特别指出，刘美贤只是单纯享受溜冰那种松弛与自信，是很多高压体制下培养的选手难以做到的。1994年利勒哈默尔冬奥会银牌得主 Douglas Alexander 亦评价，他的节目就好像看一场表演，令人着迷，整体艺术表演震撼人心。不过就在海外媒体讨论他的技术和心态的时候，中文网络就出现另一种讨论，刘美贤的父亲刘俊究竟是谁？据自由时报报道，不少大陆网友搜索刘俊背景，就发现相关信息极为有限，甚至讨论内容很快被删除。有网民留言说，全网找不到具体资料，而在海外公开资料中可以查到刘俊早年到美国发展，通过加州律师考试成为执业律师的经历。随后刘俊在接受新唐人采访时提到， 他曾参与1989年天安门广场民主抗议活动，并在90年代离开中国，之后长期在三藩市从事法律工作和公共活动。六四诗集主编、美国国会图书馆国藏作家蒋品超亦向大纪元表示，刘俊流亡海外是历史事实。他指出，相关历史在中国大陆公开空间长期处于敏感状态。值得注意的是，刘美贤本人对父亲的人生经历非常着迷。刘俊透露，女儿曾多次询问他当年的选择和经历。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位在冰上面自如滑行的冠军，亦是在两种历史记忆之间成长的一代。他的职业道路同样跌跌碰碰。2022年北京冬奥会，他只是获得第六名，之后在世锦赛夺铜牌。就在他16岁的时候宣布退役，两年之后他主动复出，重新选择教练和音乐，强调快乐溜冰。这一次他不再被成绩定义，而是以掌控感回到赛场。父亲坦言，看到女儿重新找回热爱，比金牌更重要。从技术层面的艺术胜利到家庭背景引发的公共讨论，这枚金牌的意义已经超越竞技本身。他给大家看到一个运动员怎样在自由选择中成长，亦令一些被尘封的话题再次进入公众视野。热点观察的内容就到这里，跟住是美东时间早上九点的即时新闻，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的支持，再见。